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揭晓，钟摆效应再现，特朗普的两岸政策是否趋于稳健，美中台关系是否将重开新局。台湾九合一大选倒计时，百里侯决战出现韩流逆袭，蓝绿势力版图将如何变化，蔡英文两岸答卷未交，能否通过民意的期中考。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天是11月11号，请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民主政治的钟摆效应在美国2018的中期选举再次的应验了，选举结果对特朗普总统的执政权力还有对外政策有何影响，美中台关系的大方向是否会出现微调呢？稍后我们将请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而在另一方面，台湾也即将在这个月底举行九合一大选，是否也将出现所谓的钟摆效应呢？我们要如何观察台湾民意的变化和蓝绿势力的消长，选举的结果又是否会牵动两岸关系接下来的发展？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块儿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赖宜中，赖委员到我们节目当中。赖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赖宜中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今天参与节目的另一位嘉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赖宜中博士做客我们海峡论坛。今晚我们也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前台湾驻新西兰大使、前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国会组的组长谢文吉大使，通过了视讯连线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谢大使，欢迎您。
东宁你好，海峡两岸的听众及观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台湾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果揭晓了，虽然佛罗里达州还在等待重新计票，不过大势已定，是由民主党取得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而共和党则是保住了在参议院中的席位优势。在和台湾有关的部分呢，我们看到了有不少的有台派议员可以说是顺利连任，包括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克鲁兹，还有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夏波，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布朗，还有民主党籍的参议员梅南德兹等等。不过呢，在美国国会的台湾连线的成员当中呢，则是由170位降到了137位。在离开台湾连线的33位议员当中呢，有12位是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失利，包含了长期支持台湾的众议员罗拉巴克，这是一个指标性的关键人物。另外还有一个11位众议院的这个台湾连线成员在选举前是宣布退休的，包括了对台湾非常友好的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 Ed Royce。 那么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谢文吉大使，想请您从这一次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来分析一下美国的国会是否会延续进来一种不断升高的友台态势，包括我们看到了通过台湾旅行法还有国防授权法案等等，还有刚才我们也提到几位参众两院的指标人物，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谢大使。
好的，我想美国的这个政党轮替哈，它是相当常态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两院都是一个党控制，有的时候是换党控制哈，这个在美国是一个常态。那么美国对于国会哈，过去尤其是我们断交以后哈，一直是支持台湾、支持中华民国的最主要一个重镇。那这个支持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它是超党派的。也就是美国常用的是 bipartisan party policy， 那两党都是共同支持的， 很少因为是因为这个参院或众院一手哈，他这个参院或众院支持台湾的这个立场哈，就会有所大的改变。那所以我认为，虽然这一次美国集中选众院哈，由共和党掌握变为民主党掌握，我认为不会对于美国国会长久以来对台湾中华民国的支持啊会有所大的影响。当然，这里面有一些重要的有台的这个议员哈，他的有一些变化，这个会可能会比较的关切。那我也认为这些人事的更迭啊，其实它也是常态的。在过去美国或者是大选啊，或者说其中选举，这都也常常发生的。那我个人的经验跟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人事的更迭哈，对于美国国会，尤其是国会对中华民国台湾的支持哈，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的方向的转变。所以我认为，虽然这次美国选举哈，其中选举其中众院一手哈，我对于美国国会持续性的对台湾的强而有力的支持哈，我也是会延续的，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好的，非常感谢纪大使的分析。继续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赖英中博士啊，您长期观察这个美中台关系，我想请您也分析一下这次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对于特朗普总统他接下来两年的执政权力，还有华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台政策的一些可能的影响。
我想哈，有关川普他在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共和党、民主党他们的其中选举里面，当然民主党要大赢没有大赢哈，但他还是取得众议院的多数。那共和党说要输，但是也没有输太多，而且他在参议院还有的席次还有增加。好，那所以说基本上来讲，那个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分裂的国会。那往往来讲，在分裂的国会的时候呢，特别是参议院还是执政党所掌握哈，那会变成说很多的重要的议程还是在参议院这个地方手里，所以说执政党它相对来讲，它同时具有这个行政权，然后它在参议院这边又拥有这个相对稳定的多数，会使得它在这边要去取得议程上面的这主导权会变得更强。那更有趣的就是说，在川普这次我们讲到参议院里面很多亲川普的这个参议员，好，他获胜或者取得连任，所以说是让共和党里面亲川普的力量在这次变得更为强大，那也使得川普他对于共和党他的影响力会变得更大。那这都会造成，就是说川普他在政策的主导性相对来讲可能会变得更强一些，就是相对过去来说，即便共和党他在前面两年他是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是掌握多数哈，但是那时候共和党内部和那川普之间还是有他一定的矛盾关系存在，但是现在所看到的反而是亲川普议员他的力量在上涨，那么比较反川普的共和党内部议员的力量还在下降，所以说反而会让这个其中选举之后的结果会让川普他主导性变得更强。那在这边来看的话，当然就是说目前所看到民主党他掌握众议院之后，已经提到是说他会对川普的诸多的这个作为哈，会提出他的一个国会的调查，或者是说进一步的这个要去了解等等。那所看到的会是说，不管在通俄门等等这些的问题上面，很有可能民主党他的众议院他会透过很多的听证会的方式啊，那企图去要去了解，甚至去影响川普他的施政作为。那相对来讲，川普都会使得川普他在相当程度上面会把他的这个更大的重点会放到外交上面啊，特别是参众两院可能比较有共识的外交的议题上面，在这边可能会有比较新的进展。所以说预期是说，川普可能他在对外的政策上面的作为啊，会因为这个趋势反而变得更强。那在对外政策作为上面反而会是在参众两院或者说民主党和共和党他具有共识的这个议题上面，他走的会比较快。那目前看起来刚刚前面介大使也提到啊，就是美国这个民主共和两党他们对于支持台湾的这个共识是非常坚强。那目前对于中国的这个比较强要采取比较强力制裁的措施的这个态势啊，感觉也是比较强一些。所以说在友台齁，然后要基本上是至中啊，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趋势啊，感觉上会是在未来比较，因为比较没有争议，在这个地方它的趋势会持续在加强。
好的，感谢赖以忠博士的分析。继续我想请教谢文琪大使，其实很有趣的是我们现在看到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分析，有人认为说这次其中选举的结果会让这个特朗普总统他的对外政策是趋于稳健，但刚才赖以忠博士有另外一派的一些学者专家分析说其实会让他更为强势。那请教您的意见是，究竟这个选后的美中关系可能会出现怎么样的变化？由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是不是会继续支持特朗普政府和中国打贸易战啊？还有这个选举的结果究竟是会削弱还是增强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月底的一个观察点，就是二十国集团峰会当中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他的优势呢？谢文吉大使。
一般我们得到的讯息哈，我们观察的情况就是，其实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哈，目前对中国大陆哈都是普遍是有意见的，有意见的。
嗯，
那么对于目前这个Trump 总统哈，他对中国大陆采取的措施啊，也没有太大的旗舰，也没有太大的旗舰。不过美国这个政府哈，他基本上是非常强调 check and balance， 就是制衡。所以在美国这个最大的三个机构哈，就是总统、白宫，然后参院跟众院哈，这个三个最大的政治机构里面哈，它基本上它是相互制衡的。那总统如果说他在参众两院都是同党的时候，由自己的政党所控制的时候，他事实上他做任何事情他是比较大的这个自由裁量空间的。那么反对党呢，要想要去制衡他是比较困难。可是现在呢，过去 Trump 总统上台以后，想他所享有的一段非常美好的时间哈，就是参众两院都是在共和党掌控之下的哈。这个美好的时间现在哈，因为集中选举的结果哈，造成共和党已经不是他同党的同僚在控制啊。
嗯，
这个在他未来在施政上好，方方面面好，我想不只是外交了，方方面面好，应该都会受到比较多的牵制，比较多的牵制。不过您刚刚提到就是说，美中关系的部分哈，因为过去长一段时间，虽然川普总统对中国采取了一些过去所不常见的一些做法哈，一些政策哈，可是也没有看到美国当时的这个在野的民主党哈比较大一批。比较大的批评。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事实上美中贸易战既然已经开打了哈，目前是一个焦灼的状态哈，认为这议题哈在短时间内哈，美国内部的两个政党会产生很大的歧义。因为美国这个国家说实话，它做是一个世界全球性的国家，它大部分很多时间他们很多的尽管内部有歧义，它对外通常是非常一致。
嗯，
在外交啊，他们过去这个两党啊，尤其这个三个政治，我常常谈的都是 bipartisanship， 就是这是两党政治，对外是一致的。所以我认为美中的这个贸易还有目前的很多的这些冲突哈，可能并不是很短时间内哈。你可以看到，你不会预期到说美国政府方面。内部会有产生很大的改变或者方向的调整啊。我认为美对中国目前这一切的这个做法跟措施啊，我认为它会有延续性。不过呢，这个整个来看起来的话，应该就是说，川普的政策对中国的政策跟措施，它必须要产生效果。如果不能够产生效果的话，
嗯，
我想说。他的反对党，他自己本党的同志啊，也会提出质疑。所以目前这个贸易战开打以来哈，事实上看起来啊，还没有真正的赢家。某种程度上，双方都付了相当大的代价。
嗯，
那所以也这个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哈，在这个月底哈G20的峰会的时候 ，Trump 跟习近平哈两个要会面，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关键性的一次会面，我们非常密切的在观察，看看这次会面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我想从这个变化中，我们再可以比较再看清楚一点。那么十一月底以后哈，那么美中的这一场贸易大战啊，会往什么样一个方向走？是继续走呢，还是？打得更凶，还是慢慢淡化？ 不过我想这个贸易战哈，可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两边都是有实力的大国，既然已经开打了，我想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就收场，因为两边的这个领导人都需要对他自己的人民有所交代，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困难这个情况之下，我认为美中两国哈，在短期之内哈，能够从这个贸易战中间哈得到理性的一个结果啊，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好的，感谢介文吉大使。我们就延续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分析，加上台湾的观点来请教在台北的赖益中博士。刚才您提到这个亲川普的势力看似更强，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美国其中选举，其实中西部的一些摇摆州跟关键州，包括了奥华州，包括了威斯康星州，都有一些这个共和党翻盘的迹象，虽然是零星的，但是不晓得接下来是不是会出现这种一连串的这种影响，我们还在观察。但是当中呢，威斯康星州的这个州长变天啊，可以说是跟台湾有一点点关系。我们看到，因为这个台商郭台铭在当地的一个投资案现在成为一个焦点。当时我们还记得特朗普总统在接见郭台铭，在白宫接见他的时候啊，还高调的称赞这个投资案，还有威州的州长霍克。那么现在这个威州的这个选情变天了，是不是会影响台湾鸿海在美国的投资？另外你又是怎么看美中贸易战这个大格局是不是看起来会继续的延续呢？赖益中博士。
我想有关于川普他的势力啊，主要是在共和党内部而言，川普实际上在2016年当选的时候，共和党里面反他的力量相当的强大。那现在来讲，看这次选举之后啊，基本上共和党里面反他的力量现在大幅在萎缩。所以说，即便川普他在整个共和党和民主党选举里面，共和党失去众议院的多数，但对川普自己个人而言呢、啊，反而他在共和党里面领导权会因为这样变得更强，因为很多落选的，要么就是他把一些反他的人把他赶出去，或逼迫他们退休，或者是嘞，这些人谈在这次选举里面，因为他没有去帮他竞选，好、哦，那不管怎么样啊，那些人可能就落选了，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回过头来再讲到说有关威斯康星州这边的一个情形，它比较有趣，就是说，的确，川普他在当时是把这鸿海郭台铭他的威州那个地方的投资啊，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好、哦，那个是他有办法吸收那个外国投资，然后在美国制造。可是比较有趣就是说，在这个竞选的过程里面，包括郭台铭他所提到一些需求，以及啊有关于鸿海在威州这边的投资，反而在相当程度也成为竞选的一个话题。那特别是反对这个就是反对党哈，民主党他那边所提到是认为说，原来威州为了要吸引这个郭台铭他的投资啊，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减免和这个让步，那认为对威州非常不公平。那现在这样的一个立场的人，他现在当选了州长，那变成就是说，他既然他是以这样的一个就是竞选的这样的语言，他来当选的时候，那么势必他会对于这个投资案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审视或新的态度，那么也当然会引起就是大家认为是不是有关郭台铭在这边投资会出现一些状况好、哦、等等。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对美国人任何的这个政治人来讲，能够吸引到人家来这边投资，那个最重要一点是说能够增加工作机会。投资本身其实不是目的，而是增加工作机会，他才有办法让他的政绩啊能够普及到让人民有感。那现在郭台铭他在那边投资，一方面是在抱怨呐、啊，他之前提出来都抱怨，当地那边没有足够的这个有能力的劳动力，然后同时也可能啊、哦，那个会带来这个自动化的方式让机器人进来。那后来又传出说可能会，因为他认为在那边不具备有这个足够能力的劳动力呢，所以说可能要从中国那边引人家过来。那这些实际上特别是后者犯了很大的一个忌讳哈、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选了之后，然后有关于郭台铭他在那边投资，我就是觉得这个议题可能会在那个地方会延烧一段时间。那当然以郭台铭来讲，
实际上他那个在海外的那大规模的投资的这个说法哈、哦，那个美国又不是第一次，实际上他在
巴西那边也有号称20-30亿美金，然后在之前在印度也那个对莫迪也说要有50亿美金，但是到后来好像都没有出现哈、哦，所以说我觉得郭总他反正他的手上钱一直很多嘛，然后他现在就是看说大家是看谁能够提供他最好的 offer， 然后来决定说他要投资在哪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是说郭总他自己本身他有没有损失，而是他会根据这个状况来决定什么是对他最有利的。 的部分。那我觉得比较有趣就是说另外一点，因为郭总他在我记得在2010年、11年的时候，他在中国实际上他也做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政治上面的选择。记得当年鸿海他在广州的时候曾经出现13跳的事件，然后广州当时在广东的省委书记呢，那时候就是汪洋。然后那鸿海面对这个汪洋以及在当时胡锦涛、温家宝，他期待对鸿海那边有些期待的时候，后来郭台铭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单方面啊，把这个鸿海他在那边投资每个人的薪水提高25%，然后再来呢，他跑到了重庆去找这个汪洋他的死对头啊，薄熙来，在那边宣布说鸿海要高调的投资。那我们也知道，薄熙来他在倒台之前，最后是公开的露脸。实际上就是跟郭台铭在一起，所以说在那个时候郭台铭那时候当时做出那样的一个选择，当然之后也形成他在习近平在执政的时候他所出现刚开始初期上面的一些的状况和困难。那现在在美国这边一些情形我是觉得非常有趣。
好的，非常感谢赖怡中博士有趣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想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林。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介文吉大使，就是我们注意到如果从总统来看的话，美国从1980年的雷根总共和党的雷根总统之后呢，几乎是每8年就会换一次这个对手党执政的总统啊。那当然这个1992年这个克林顿当选是有点例外，不过大体来讲都是8年共和党8年民主党这样。即便是在2016年大家非常看好希拉蕊的时候呢，还是让川普当选了这个总统的政党轮替。但是在这个其中选举当中呢，我们可以注意到除了在2002年的这个小布希执政的时候共和党也拿下了参议众议院多数之外，在这个其他就比方说雷根之后的几任其中选举基本上也都是给对手党拿下的。就是说这种总统之间的换党执政跟这种其中选举之间的交错执政是一个美国政治很奇妙的情况。但是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好像这种莫名当中安排好的这样的似乎安排好的一个规律跟决定，是不是可以请接大使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美国的这个宪政的设计哈，当时哈，它就是要它的整个政府哈，不要把权力哈太过于集中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所以美国的选举呢，事实上话常常会造成这个府院不同党，那么或者说是府院不同党，或者说两个院中间呢。一个不同的政党，它有两个院，不像我们只有一个立法院，一个两个，一个参院，一个众院，有不同的政党来主持哈。那这些事实上在实际的运作上，我觉得都会造成美国的政府哈，尤其总统式的政府哈，在做重大的政策的时候啊，会感到并不是那么方便，并不是能够哈很照自己的意思哈，能够推动自己的政策。所以我认为如果美国的总统如果他能够当选总统，另外呢参众两院也是他的同党哈做多数党来控制的话，真的是一个蛮幸福的事哈，他的很多理想比较能够实现。如果说不幸的有一个参众两院有一个院哈不在他的控制，同党自己的政党控制他，他施政起来真的是没有那么的这个可以随心所欲啊，甚至哈会有很多麻烦，他必须要花费精力来处理。那么这是美国他们的美国的 founding fathers， 所以他们的这个建国诸公哈在制度上设计上就是往这种方向去设计。另外一方面，从美国的实际的政治运作上来，美国的选民可以说也相当的有智慧。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最高的政治权力哈一直交给某一个政党。那么您刚刚提的说有的时候是做8年，事实上有的总统事实上也只做了4年哈就下台的哈，也有人。所以美国的选民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哈，事实上他们很在乎把非常重要的政治权力哈是交给什么样的人，而且也不太愿意哈，看起来哈我们现在解释很不太愿意把政治权力好长期交给一个政党，或长期交给一个单一政党，或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单一政党。我想这是美国可能人民的一个 倾向或者他们的一种习惯性的做法。所以呢，在您刚刚就提到美国的政治上有所谓钟摆的效应。那事实上你看这个欧洲有些国家，事实上以德国这些国家来看的话，它可能一个政党执政时间非常的长，那这种情况在美国不太容易发现。那我们台湾的话，事实上你也可以观察，事实上我们过去哈，在我们的过去三十年，我们的政党轮替也算是相当的快的。那么没有一个政党事实上就是说可以连续执政八年以上。那么是不是这一次我们选举甚至可能四年的执政时间都可能没有办法把握得住，好也很难说。不过美国的政治这种钟摆理论，我想最后获益的还是人民。那么我们台湾的选民我觉得现在也是越来越的聪明，越来越知道保障自己的权益，不要把自己的权利哈，把这么重要的政府啊也长期交给一群人或者一个政党。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政治的钟摆哈，事实上也是造成美国这个国家哈不断的能够保持创新，不断的有这种新的生命力哈，不断的有新的理想哈，在他这个国家不断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我认为中政治哈，在美国可能在很多民主国家都说哈，没有人能够永远执政，没有人能够长久甚至长久执政。你如果做得不好的话，或者你出现问题，你不能照顾大多数你国家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你做的做法不能够大多数人的接受的时候，那你的政治权利可能就被人民收回去。
好的，谢谢谢文基大使。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赖益忠博士，就是这个其实这样子的一种钟摆的理论，其实在台湾的选举也有人曾经提出来过。那么从这个总统直选直接民选之后，我们看起来似乎也是这样子，一次国民党一次民进党等等之类的。那除非说是像前两年这个民进党他这个赢得国会多数是算是首次之外，但是这一次呢这个比方说像这个比较大的都会型的选举，像这个直辖市长的选举，也有人会觉得是有钟摆的这种状况。那您怎么看这个？刚刚谢大使已经分析过了，这个当然权力分立会不会让一个部门的权力过大，但是也可能会让执政者难以这个就是难以推行他的政策。那您怎么看这种如果说钟摆效应或者是权力分立的时候，可不可能会出现政策不连续或者是执政者难以推动政策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觉得那个当讲钟摆效应，大部分就是指说行政团队哈，那个是不是同一个政党，他有办法一直长期的连续执政，倒比较少会用这个就是那个行政权和国会他们之间谁掌握多数哈，这边来去解释，因为他比较的标准不一样，不是说选民没有钟摆，而是说比较的标准不一样。那个如果说我们在讲到像国会选举来讲的话，那一般来讲我是觉得，如果说从别的不提，就从选举的操盘手他会提到的国会选举，就比较不会说因为总统选举是 A 然后国会选举就可能会往非 A 这个地方走，他会从这国会选举你找的是谁，然后那候选人本身他的状况，那以及啊在这个候选人他的那个他的那个 election life cycle 里面他是采取什么样的那个态度。那个以这个美国国会选举来讲的话，大概有几次比较大的，我讲大的钟摆，这跟这个是比较小钟摆，大的钟摆。一次是那1994年，当时那时候 Newt Gingrich 他不是带了一个 Contract on America，
对，
那他这个东西是在当时让这个长期由民主党他所占的这个国会多数一下子回到共和党这个地方来。那当然才，如果说你注意看哦，在当时很多跟着他上来的那些人，现在22年了嘛，现在要么就在 Senior Leadership 或者准备要退休了。那实际上在当时有一些上来的人在这次的那个选举的时候他也退下来了。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先不要谈台湾，就在以美国来讲的话，国会选举你要击败一个现任的人齁，你最好的两个机会是什么时候？第一个就是他刚当选完第一次，那个时候选民对他的焦灼性还没有那么强，所以说要击败他的可能性是有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哎，他可能就是他宣布要 retire， 那所以说就变成一个 open 那个 open competition， 好，那所以说大家每个人的机会都是一样， 那选民就是在这两个新的人中间哈、哦、来挑选，看我要选哪一个人。
所以一般来讲，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选举制度里面，它所形成的这个选举的策略，或者说是操盘手，他往往他在估计那个每个地方的那个席次的时候，他会从这样的一个惯性这个地方来看。那因此，像那个这次里面，就会有人会回顾到1994年当时的 Newt Gingrich 他带领的这批共和党所取得的这个多数，跟这边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当然，那个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发展，就是说，我们知道2006年有一个。那 counterweight 就是民主党大幅的获胜，
对
对不对？然后但是2010年，哎，又出现共和党又回来。但是2010年那个时候，实际上那个在参院那个地方，共和党他的取得的的那个优势并没有那么多，他是在众议院那个地方有，所以比较类似像这次民主党他在这次的状况。好，当然那个共和党他在2010年他当时取得的席次是更多多得多，那比民主党这次要多得多。但是那个参议院是在民主，当时在2010年即便那样的选举，参议院还是在民主党手里，那就像这一次一样，参议院还在共和党手里。可是如果说我们在比较这两次的时候，因为这两个那个他的状况很类似，所以在分析的时候会比较有趣，就是说那个是2010年当时共和党上来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查党的运动，
对，
推着他上来。那民主党这次上来呢是什么样的东西？是民主党，因为你类似在民主党里面的查党，那个 radicals 好、哦、就 progressive radicals， 就是说他们这些包括说 LGBT 好、哦嗯、包括说这个
去年的 Me Too 然后带来的那个女权上面的议题
是、
哦、然后以及一些我们讲说在过去、啊、包括少数族裔等等比较还没有办法进入主流成为这个
那个就是说是决定选举这个风范的，诶，那在这一次通通都在出现了。那所以说如果我们拿2010年当时共和党他所取得这个多数是因为查党运动，我们讲说新右派的运动上来的时候，诶，这民主党这会感人感觉到是说反而未来的民主党像希拉蕊这样的一个势力大概会在示威，反而是一个比较更强的那个 liberal 然后甚至更 progressive 这样的一个力量，他们在 on the rise，有点像 Bernie Sanders 他这个 wing 他这个 wing 上来。所以如果从这个地方来看，因为我现在比较不是从就是说行政权和那个立法权他们之间到底是那个选民他的选择，而是比较在说同样是在立法权里面他的选举的那个过程里面，那选民他在面对这些选择的时候啊，那个你他因为他一定是根据说你推出什么样的人他来做出选择嘛，也因此在这个你推出人的这个前面这一块里面，那个操盘手他是怎么样在处理，他在怎么去解释这些议题的时候，他那边是会影响就是选民的选择，因为他局限他的选择。那当然之后还会有一些包括我们讲说风向的问题，但是所带来这个成果。所以说我们现在在看，就是说从现在那个这边的发展来讲的话，以2010年当时共和党他出现查党运动，现在在2018年我们所看到在这个民主党里面这个比较是进步派这边这样的运动出来的时候，那么会不会在未来我们所看到反而是进步派这一支力量它在民主党里面的声势越来越大，会有点类似像当年查党它的共和党里面在过去它的这个所掀起的风暴好在民主党这个地方会出现。那因为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要注意的是说它代表后面是一个比较强的对现状的意识形态上面一个解释。好，查党他在当时他认为说他第一方面对于共和党的主流派他非常不满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010年之后没多久，诶，那个众议院的议长 John Boehner 后来就下来了，就后面被逼的嘛。好，那现在这个 Nancy Pelosi 说他要继续连任他的众议院议长可能没什么问题，可是呢那个也是有一些人就是认为说他就是不适任，认为说那个民主党在这个众议院在他的领导里面没有那个 Monty 足够的这个 counter attack 好面对着共和党。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一个比较有趣的那个发展，我会比较去注意倒不是说是谁在谁的钟摆，而是说那个在当年2010年在共和党里面所出现这样的一个风暴，民主党会不会这个地方也是跟着出来，那他会怎么去影响民主党包括他在2022年那个20年或24年他的这个领导权上面的一些状况。查党跟川普他的上来绝对有关系，那么这些 progressive 他后来会带出什么样的领导者，我是觉得这是比较有趣的问题。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这个其实民主选举也有很多这个看点啊焦点我们可以去注意的，两位来宾都为我们提点了很多，都您。
我们来听听看海峡两岸的民众是怎么看美国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很快的念三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不过先说明一下，我尽量的尊重网友他们原本的这个撰写的文字啊，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和来宾的立场。第一位红苏这位网友他说，在美国优先的前提之下，美国不会放弃台湾，因为台湾是美国最重要的一环，第一岛链不可缺失的棋子，但是美国也不会完全替台湾出头，归根结底台湾还是要靠自己。另外这位网友 QQQ 他说，美国选举大势已定，已经没有阻碍，美中台关系未来只有加速进行，不会有逆转之势，除非是川普总统下台。还有一位网友叫杰瑞米科宾，他的个人看法是，台湾的社会有一个思维误区，就是不认为台湾没有遭受共匪国的军事侵犯是美国保护的结果，而是戴着中华民国帽子的结果。台湾和共匪国的冲突，从古宁头大战到六五海战，都是台湾戴着中华民国的帽子。那么共匪是否军事侵略台湾，和台湾叫什么名字无关。像是中华民国现在的邦交国不断地被中共拉走，可见中华民国的存在也改变不了共匪试图并吞台湾的企图。这是三位网友的个人看法。那么我想很快请两位来宾啊，很简短的回应，我们上半场时间比较紧了，但是也有一个问题，最后想请上半场结论的时候可以谈一下，这个特朗普总统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后，究竟他面临2020的总统大选啊，是不是压力会增强，就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中期选举结束的第二天，虽然说这个佛罗里达州还在重新计票，但是就等于是2020的总统大选要开始起跑。好了，不晓得两位来宾怎么看？我想先请教谢大使您的看法。
我讲其中选举是2020大选很重要一个指标，所以两党包括川普总统都非常重视，就是这个原因。这次选举众议院好一手原来是共和党掌控占多数，现在变成民主党占多数，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警讯。我想就是说，川普总统虽然有很多人支持他，可是这次选举结果，那么他失去了一个国会的一个院啊，这是很大的一个警讯啊。那么未来两年时间还非常的长，那么其实世界的局势变化也非常的快，那么对于世界的领袖好来讲的话，他怎么样处理好啊就国际性的问题，因为国际情势变化非常快，很可能是来美国两年后大选很重要的一个几个重要的因素。所以美国川普总怎么处理他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怎么样处理未来像这个普丁政府越来越强硬的这些国际问题的立场，怎么样处理中东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哈，我想在在都会考验到川普总统未来两年他这个施政的绩效跟施政的成绩。那么虽然美国的经济在过去两年哈有很大的进步，这大家也有共识，进步哈是不是能够持续，那么是不是能够让所有人呢都能够感觉到获益，那也是更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
好的，
所以未来两年我想对于现在的执政者来讲的话，他是要战战兢兢，要步步。那么对于挑战者来讲，那么他也要必须要展现出他对美国这个国家、美国政府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应该采取什么样有效的政策提出能够让美国选民接受的一种看法。我想这是我的第一个简单的看法。
非常感谢谢文吉大使。那么台北的赖中博士大使，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请大约以一分钟跟我们谈一谈特朗普总统接下来2020的挑战，还有美中台这个关系的一个大方向跟大格局，是不是像我们刚才网友说的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一个状态了呢？赖中博士，
我想以川普他在这次的其中选举结果，我反而认为川普他在2020年他的连任的机会反而是更大。那当然大家会讲到说众议院因为这个民主党他取得多数，但是美国选举制度就是这样，你在某些州里面你赢一票你就是会拿掉那整个州。那么加州这次就是说以共和党他输掉的，包括加州那边输得很惨啊，可能过去还有一席是现在包就罗纳巴克连他都输掉了，
是。
但加州本来在总统选举里面都是这个民主党他的这个胜选，反而是说在参议院他的 flip 啊，原来是民主党现在归到了共和党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是反而是注意的。所以我倒是觉得说目前看起来似乎川普他反而因为这个样子的那个发展有了一些优势。好，那个 2020年，我觉得目前来看，当然我先不讲政策，但是就以这个选举上面的那个election demographic 哈，以及它的那个 geography 这个地方的那分布来看的话，目前似乎啊，川普他是比2016年可能有更多一点优势，而这个优势是来自于美国选举制度所造成的结果。
嗯，好的，感谢赖益征博士。那么今晚上半场海峡论坛有关于美国中期选举的讨论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台湾即将举行的九合一选举，是否钟摆效应也会灵验呢？我们将继续的请教两位专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不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九合一大选进入倒计时，选情呈现白热化，北台湾有柯文哲现象，南台湾则是出现了韩流逆袭，外界是如何解读这股韩国瑜的热潮？蓝绿政治势力的版图呈现怎样的变化？而在另一方面，台湾选举又面临着哪些外部的因素？中共是否有试图干预？美国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两年来，民进党的全面执政是否正面临考验？总统蔡英文两岸答卷未交，又能否通过民意的期中考？这一连串的问题呢，我们要和您一同来深入探讨。现场的两位来宾，一位是前台湾资深外交官谢文吉大使，一位是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赖益征博士。今晚和我一块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我们先很快的来看一张台湾目前蓝绿执政县市的这个对比图哦。从颜色上面，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是绿大于蓝。那么我们也知道，九合一大选对于台湾蓝绿政治的消长，还有接下来2020的总统大选，通常也是具有一种指标性的作用。那么先请教赖益征博士，您怎么观察这一次台湾的九合一大选？对于接下来总统大选，您觉得会有影响吗？赖益征博士。
当然这次目前看起来，就是说这次的这个其中的选举，台湾的其中选举，民进党他在2014年那个时候是出乎意料获得很大的胜利。那当时呢刚好是在太阳花的运动之后。那在这一次来讲的话，目前看起来就是说民进党他是处于落那个下风齁、哦。那有不少人不管是选民或者是说他内部支持者，对于蔡英文政府的执政啊有他诸多不满的一些因素齁、哦。有人认为说他做得太过分，有人认为他什么都没做等等。好、哦、那所以说目前看起来执政党他的确是在处于落后追赶的一个局面。但是就是说以这次的选举来讲，当然我们还不晓得到底状况是如何，但是大家一般预期是说民进党不可能维持像上次2014年的选举的结果，有这么多的县市能够获得执政齁、哦嗯、那有可能应该会可能会掉个几个县市，那就是不晓得是哪几个。那六都呢，当然这次寒流的现象，很多人在讲说这个寒流造成非常大的威胁啊、哦、等等。那当然那个民调来说齁、哦、我只能讲说我看到的和有些媒体上面所公布的民调感觉数字有一些出入了齁。所以说我也不晓得到底是谁真谁假，因为完全是根据说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你在什么样的这个状况以及什么样的问题所得到一些结果。但是当然那个蔡总统他有提到，就是说在这次的确有发现中国，特别是我们国安局也提到有中国POA 齁、哦、人民解放军有在介入，而且释放假消息。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包括说特别是在高雄那个地方哈，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因为我们有的确我看到像例如邱毅莹对他的一个发言，在瞬间来讲会有1000-2000万的这战或不战哈，那这远远超过在台湾这边的人数，所以这到底是从哪边出来的？这大家也都会感觉到那个很起人移动。但是回过头来就讲到说所谓钟摆效应哈，我这边特别要讲。在2008年马英九总统他执政，然后2009年还出现莫拉克风灾，然后大家对于马英九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批评， 然后在2009年，当年年底那个时候的县市长的选举，以及2010年的这个市长，就是说那时候算是五都了，那时候是五都的市长的选举，基本上国民党都陷入苦战，但是他并没有让马英九他在2012年的连任的成功啊造成任何的问题。好，所以我觉得那个台湾的其中选举，他的那个情形到底是说是有办法变成总统选举的前哨战，例如说是2014至于2016，还是说他会某种程度是有一些钟摆，但是不会影响到这个总统选举，例如说2009与2010至于2012，我觉得这部分还是还蛮有趣的一个大家还没有定论。
好的，非常感谢赖益忠博士，也想继续请教这个介文吉大使。刚才我们也提到，这次台湾九合一大选可以说是北有关键人物是这个柯文哲台北市长，那么南就是刚刚提到这个韩流是韩国瑜哦。那么想请您重点的跟我们谈一谈这次台湾九合一大选当中的一些指标城市，还有这些关键的参选人物好吗，吉大使？
我想跟四年前这个民进党在九合一大选获得大胜相比，这一次民进党目前可以说败相有路，而且可能会大败。我们从高雄这个选情来看的话，高雄过去有一句俗话讲说，民进党推一个西瓜出来都可以选得上。那这一次呢，可以看到原来老神在在的陈其迈竞选人到现在已经面色相当惶恐。那么民进党本来呢没有派大军，没有派很多的资源下去现在看到大军驰援如临大敌那么显然是对自己的选情也不是那么的乐观。那么台北选情来讲的话，我们除了提柯P之外，我们还不要忘记这个姚这个姚文智他的从被提名开始，他的民调就没有超过15%，那么他是代表民进党来选，那么可以说民进党的支持者在台北市只有15%的人支持姚明志，所以台湾最大的两个都市，一个台北一个高雄，可以说民进党的执政都已经被选民强烈质疑要把它放弃。那么其实我们讲韩国瑜来讲的话，他在高雄他只是他讲的几句话得到了选民的共鸣，就产生了这么大的效果。其实他也没有讲太多的话，他一开始他说高雄又老又穷，那么如果说这句话讲的是有问题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高雄市民感觉内心被打动了？另外韩国瑜也提出了北漂青年的问题，更打动，深深的打动高雄选民的心。所以可以这样子说，就是说民进党在高雄执政超过20年他最大的问题是他经济的建设没有办法得到高雄人的认同，甚至现在高雄人对这一点要来跟民进党算一次总账。所以呢韩国瑜的效应也不能说是韩国瑜个人有什么三头六臂，只是他把问题讲出来了，那么造成了南部，我们尤其高雄的这个选民这么大的响应。那么这个韩流的效应呢，事实上已经不止在高雄地区发生，你看最近这一个月我们看到很多选情的这个变化，就发觉各地的国民党的候选人声势都慢慢起来了，甚至在台北的丁守中国民党候选人，他的民调现在也越来越跟柯P接近了，甚至有胜。那么新北市民进党派出老将老县长苏贞昌先生出来这已经超过70岁的一位政坛老将来挂帅来打这一仗我们看到他个人真的是使尽了全力，可是从头到尾我们看民调他都是落后侯友宜相当一个段落的。所以这一次呢，整个说起来看起来民进党很可能会在这一次其中选举里面大败的原因呢，就是呢大部分的选民在过去民进党执政全面执政以后，对于民进党主要是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乏善可陈，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口袋里面的这些可用的钞票越来越少， 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可能会支持民进党呢？另外一方面，民进党有一些在分配这个官位的部分哈，任用了相当多哈不能够胜任，甚至哈背景相当令人争议的这些哈官员，坐领高薪，不符合资格。这个在现在我们台湾年轻人失业率这么高，我们年轻人这个待遇这么低的情况之下哈，那造成的反感哈可想而知。这一点我想民进党自己难救，难辞其咎。另外一方面，我们发生了很多天灾，那事实上以高雄来讲出现了5000个坑洞，所以这个都是大家觉得很大的问号。另外在勘灾的时候呢，那么很多首长呢急忙忙出国，或者根本就去休假了，或者说发生天灾的时候他人不在国内，这个都让我们性产生非常大的一个负面的观感。
好的，
所以这一次选举目前为止，我看整体来讲的话哈，那么可以说是哈可能民进党会在很多已经现在执政的限制啊，会把他的执政权交出来，那么很可能会产生一个绝对相当相当大的一个挫败，这是我个人目前的一个看法。
好的，感谢介文植大使的分析。那么就要请教赖宜中博士了，你怎么看刚刚介文植大使他连续3次讲到民进党在这次的九合一选举当中可能会大败，你怎么看他的观察？另外刚才前面你也提到了一些外力因素的介入，你又是很快重点谈一下，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了，就是中国因素的这个介入，尤其是有人提到说这个巨魔工厂也是练兵要来攻台，跟我们很快的重点介绍一下，赖宜中博士。
介文植大使当然他有他的党派色彩哈，那我在这个地方针对他的批评，我想我就因为如果说以这个蔡总统他的执政来讲，目前所看到经济发展是这3年来是最高的哈，然后失业率也是最低的，然后有关于这个外国的观光进来这边数量是最多的。那所以说当然我觉得每个人他在看经济数字或者在看自己的一些发展上面有他自己的观点，那我们都给予尊重。那我想说有关，那我就会把重点放在有关于这个外力介入这个部分哈，因为刚才我之前已经提到，就是说有关于像在高雄的选举里面，一些出现的一些非常异常的现象。那我们现在就讲，我们就讲韩流来讲好了。韩国瑜他的这个状况，实际上大概在7月甚至到那个8月的时候，韩国瑜的这个现象都还没有出现。好，那韩国瑜他在之前也在讲同样的话，那为什么在7、8月就忽然出现？这点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些观察。就是说啊，如果说是韩国瑜他讲的话真的是那么打动高雄人心，他认为这个东西真的是高雄人现在所感受到的，那么为什么他在讲这些话之前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反应，然后在这短短的这样这一两个月之内开始出现？那他这一两个月出现的时候，刚好又跟外面我们所看到很多的这个外来进来的网络的声量，以及比较强大的这个我们讲说伪新闻这样的一个操作，这边是有关系。当然我并不讲说韩国瑜他是伪新闻的始作俑者，不是这个样子，但就是说他外面旁边的这股力量，他里面所带出来的风潮到底是有多少跟韩国瑜现象之间的那个联动性，这边倒是值得去观察。那另外就是说有关于民进党他的执政哈，那我想说在这个大环境，当然有人会归咎于这个蔡总统他本身的那个施政上面的一些的问题。我想作为一个总统来讲，他本来就是要概括承受，不管说你做得好或做得不好，好，那个对你的批评你就是要把它概括承受。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把它反映在选举上面，其实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有一个议题是在于说你派出来的候选人以及他本身的这个状况，他的素质，他有没有办法去提出好能够打动选民，或者说跟选民能够产生这个共感上面的一些诉求。那以及这个候选人他过去他的一些 track records 好，那他是不是会得到选民他本身的一个信任，那所以说他讲的话人家才愿意去相信他等等。那这些实际上是还蛮重要的，特别是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我们看所看到的包括像高雄，包括像台南，甚至包括像这个宜兰这边啊，都是出现说是一个新的人来选，我不是说是旧的人凭借他的政绩啦来看说是会不会受到肯定齁，例如说是在台中的林佳龙，或者是在桃园齁的这个郑文灿齁，所以说现在来看反而是说他在候选人本身那个特质里面他所能够带出来的效果到底会是什么，这也是另外一个大家会去看的一些的那个问题。那最后我想到就是讲到说有关于这个选举的介入都特别是外力这边那个介入，实际上类似的问题在过去曾经有，但是没有像今年 我们所看到的状况这么严重。
嗯，
好，那这个严重，甚至有人还在网络上画出个图，就是说他怎么样，就是说从中国他这个地方巨魔工厂哈，然后他有一个生产的这个产业链，他怎么样透过这个内容农场的那个新闻的制造，然后透过某些非常特定的 news outlet， 以及在台湾某些特定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强力的放送，
嗯，
然后把一个原来不存在的事情把它说的好像是真的，
嗯，
然后进而影响到那个群众的那个认知，然后再从这个认知里面再去产生一些新的这个议题，再继续发展。那这个部分在过去曾经有过，但是没有像今年的状况这么样的这个严重，甚至说连包括说美国在台协会以及美方都已经针对这个议题有提出他的一些看法哈。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发展，特别是以台湾这次选举里面，我觉得除了说看待民进党他的那个选的这个输赢之外啊，另外就是说有关于伪新闻操作这部分，他的那个质量的情形是另外值得观察的重点。
好的，感谢赖怡中博士。那就很快请教借问题大使啊，谈到这个台湾的选举，有人说这其实台湾的选举背后是美中的角力，不晓得这样讲法准不准确。刚才赖怡中博士提到了这个中国因素的介入，当然也提到这个莫建美国在台协会的这个理事主席在台湾所提到的一些讲话。那么美国的因素又是怎么样来影响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军舰之前这个穿越台海这个时机也引起大家的这个质疑，而且在投票前，我们要提醒大家是21号到23号，就在投票前有一个这个海巡署的太平岛的实弹演习，那么也一直传说美军11月要到南中国海演习，甚至台海演习，这些传闻都让人觉得说，其实台湾的选举这个时间点很多的美中的因素在交互进行。那你怎么看这些外部因素对台湾选举的影响呢？借问题大使。
好，我想我提之前，我先回应一下那个赖博士刚刚对我的这个评论，说我有党派色彩哈。那我也要请问这个赖博士，你是不是长期是？现在执政党民进党的党工呢，我还没有做过国民党的党工，所以你这样说好像我讲话没有都从党派出发，我想我要做一个澄清哈。这个外力因素我想哈，基本上哈，其实对台湾的选举哈，我觉得影响不大，影响不大。其实在这次选举里面哈，像民进党很多这个候选人啊，就喜欢给对手扣上一个红帽子。这个显示哈，这个政党政治哈，跟民主政治在台湾的不成熟，一定要把对手哈选把它抹成一种颜色哈。其实哈，这个老招数哈，就像赖委员刚刚习惯用的哈，这都不会奏效。我们的选民已经越来越成熟了。那美国基本上，我想对台湾的政策哈是非常非常有持续性的，他当然是支持一个民主的台湾，他希望两岸的关系哈。是一个和谐的，那么两岸自己在一个没有压迫或者没有强制的这种外力之下哈，来正常的发展关系哈，我想都是可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可以有目共睹的哈。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根据台湾关系法，当然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安全上它有一些自我的承诺哈，那么这个部分哈，我认为哈，基本上哈。到目前为止是能够在重要时刻、关键时刻哈，能够维持哈两岸的关系啊，不要走到哈一个太极端的方向。我觉得这种做法的话，如果是这个考量的话，是非常应该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海峡两岸的这个关系哈，事实上不仅是海峡两岸要承受它的后果，周边整个区域甚至两边的这个友好的国家都会受到影响。大家当然，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倒是认为，就是说，我认为任何将来一个台湾的执政党哈，或者执政的政府哈，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说哈，要把两岸关系哈，从一个稳定的发展的这个大路上哈，把它带出去，变成一个动荡的或者一种哈不安的，会这样子对区域并不是有。不是有好处的，所以我认为基本上，我认为，这是一次选举是主要看台湾的选民的一个明智的抉择。那么大家其他相
不好意思，借问题大使，我们这个节目最后的一分钟很难得提到两位来宾哦。最后两位来宾，我们这样各30秒、40秒，很简单的跟我们做不同意见的最后总结好吗？先请在线上借问题大使跟我们很快讲两句，这次选举结果是不是会影响接下来两岸关系跟美中台关系呢？30秒。
我觉得会给两岸的绝对会影响美中台关系。 我想美国也政府绝对是非常重视这一次选举的结果，那么对岸的中国大陆政府也在非常重视这个选举的结果。
嗯哼，
我想新的政府一定要用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哈，为两岸尤其为台湾人民哈两边
同胞
和平发展啊，有一个非常能够发展自己经济，能够改善民生的这样子一个环境。
好的，感谢谢大使，感谢您。赖中博士，您有30秒时间跟我们做总结。
我想哈，这次很明显，大家都知道是在国际上是谁在对付台湾哈，然后在当台湾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是谁在打压台湾，然后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那我没有去正视这个事实，然后再怪罪台湾的执政党，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哈。那当然我想有关于这个党派的色彩，至于说要怎么样的话，自己要不要承认这是另外一回事哈。那客观的事实就是在那个地方。那回过头来我再讲到，就是说这次选举里面，其实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说中国他在这边的这个伪新闻的操作，
那这个伪新闻操作实际上跟台湾要不要抹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中国它的一个作为。
好的，感谢赖益中博士的，感谢经济大使海峡论坛，下周日与您再见。